其实，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第八节可以说是《使徒行传》里面的 key verse。没有这节圣经的话，很多事情你都不明白，很难解释。所以这节圣经也可以作为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大纲，因为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把圣经里面把第一章到二十八章里面第一到第八节，第八章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是十一到十二章，然后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所以可以按照这一节圣经，就可以把它圣经里面大概分段出来。这里面是使徒行传。好，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哈。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观察的话呢，我们先看看哪一些是主要的名词，先讲一讲好了。主要的名词，可以，圣灵是主要的名词嘛哈？还有呢？能力、见证，这三个肯定是使徒行第一章里面很主要的名词了。然后一些专有名词呢，对，耶路撒冷城市哈，犹太到地极啊，这些就是主要的名词。然后代名词呢，代名词就是你们嘛哈，OK。好，另外很重要的连接词，还有呢，差不多是这样嘛哈。好，动词呢，好，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几个重要的名词以后，我们就是观察的话，先观察它的关系嘛哈，先观察它的关系。这三个主要的名词，我们说这个圣灵、能力跟见证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什么先后的关系？对，有先后的关系，对不对？什么先后关系？对，必须要先有圣灵，对不对？有圣灵后，你才有能力，然后才这个黄色根本看不见，所以就是你要有圣灵，然后你才会有能力，然后才会做什么？做见证。所以这三个是关系非常非常密切的。换句话说，你没有圣灵充满的话，你根本不能为神做见证；你没有领受神的圣灵，你根本没有能力。所以这讲很重要，基督徒生活，这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讲了整个使徒行传的发展，就是因为有圣灵、有能力，他们才能为神做见证。好，我们再做一些观察好了。其实这些解释，待会我们才解释你们啊，这些能力等等。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一段经文呢，这一节经文呢，其实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谁讲的？耶稣讲的嘛，对不对？对谁讲的？门徒讲的，在什么样的背景、什么的环境底下讲的？好，如果你打开圣经，你先打开圣经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到第五节是讲什么的？讲到耶稣基督这个路加他写给提亚菲罗大人，告诉他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对不对？耶稣就复活以后，向很多人显现，然后跟门徒在一起，花了多少天的时间？40天嘛，4天的时间。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之前，我们先看看这个连接词哈。刚才我们还没有讲连接词，连接词里面呢，其实这个连接词里面第一个连接词，我们说这个 但 嘛哈，第一个 但， 英文就是叫做 but 哈。这个连接词告诉我们什么？但是什么？告诉我们什么 ？but 我很想去参加使用查经法，但是因为孩子要练钢琴，我不能去。是什么？但是什么？有点是反嘛，对不对？就是 contrast。我很想去，但是不能去嘛，对。但是当我们看到这节圣经里面，它第一个字就放这个但，告诉你什么？一定有前文的，对不对？要懂得前文的话呢，你才会懂得这节圣经里面它的。对，好，我们使徒行，我们先看第一章到第八节，我们看这个一到八节哈。我们一到五节先，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先做个 好，使徒行传我们说第一章，所以第一章到第五节里面，我们先说第一章一到五节里面讲什么啊？这段讲什么？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讲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这里面主要的一个名词是什么？哎，你们有带圣经来吗？有啊。里面讲什么？神的国，对不对？他跟他们讲神的国讲多久啊？讲40天啊。所以这里面的耶稣基督主要的言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40天是讲神的国。第六节发生什么事情？第六节发生什么事情？门徒问什么问题啊？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好像没有听明白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神的国，他们讲到什么？他们就把神的国当作是以色列的国。所以他们问一个问题，第六节问个问题，耶稣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第七节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回答，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问这个，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其实说这个，耶稣说什么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他问问你，这个是可以说是反面，是 negative 上，是反面的，又说不知道。好，然后第八节了，耶稣就讲到这个第一个字什么 ，but， 耶稣这里说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啊，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是什么事情啊？这个是很 positive 的了哈。那个意思是说，我不知道以色列国什么时候要复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清楚知道的，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讲完这句话以后呢，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做什么？升天了。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关键来的。你要明白使徒行传，你必须要明白第一章，特别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这个是它的 key。To understand 整个28章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重要不重要？最重要，临别啊。他跟他们讲大半天，讲的神国的事情，他们却问以色列复国，他们关心是以色列复国。耶稣说：“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就是什么？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事情是他知道的。他讲完以后，什么事情发生？他升天了嘛？”最后一句话交代清楚了，他在这里神的国你告诉他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知道第五节，知道说应许的什么圣灵嘛，哈，所以他们肯定也没听清楚，他讲的圣灵可能要神的国。第八节呢，再一次这个圣灵这个重现在这里的时候，说那时候圣灵来的时候呢，你们就不一样了。所以当你去观察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原来这个第八节呢，可以说在这一段里面，耶稣讲的这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讲完这句话就被就升天去了，最后一句话临口一句话讲的不见掉，这很重要，对不对？好，既然这句话那么重要，我们看回刚才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你明白，所以你开始明白说，为什么第五节他说你们一定要怎么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对不对？你们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是等到圣灵的降临，记得吗？第一章第五节，有没有？不多几日，你们要受，不是约翰的洗，要受什么圣灵的洗？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啊，所以你们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一定要在那边等，等到就算是你等到100天、200天，一定要等圣灵降临，你才能够离开。然后第八节就解释为什么了，因为圣灵降临的时候，你才会什么有能力啊，能力以后才有做见证。这个都目前都是观察，你知道吗？你找到很多东西，你过去没有看到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蛋就告诉你说，他过去不知道的这个东西呢，现在知道了，他知道圣灵了，耶稣知道圣灵了。知道圣灵会给你能力了，好，然后再观察一下，这里说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你们是谁了？你明白了，你们是谁了吗？对，是使徒嘛？然后我这个是谁？有耶稣了嘛？这个代名词你大概都明白了。然后这里说呢，圣灵要怎么样？动词降临在你们身上 ，Holy Spirit come upon you， 这个是讲到圣里面是谁是主动，谁是被动啊？圣灵是主动嘛，换句话说，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不是你能够做的事情，是圣灵的旨意。圣灵是主动，圣灵是绝对站在主动方面。所以这里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所以五旬节第二章讲到圣灵像火焰的舌头这样降临在他们身上，我们完全是被动，圣灵充满完全是我们是被动的，因为圣灵他有他的主权，所以圣灵充满是这样的事情。那这里其实我们说，我们中文圣经是讲在你们身上，英文圣经讲说 upon you，就是就在你身上的意思，就在你整个人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呢，说将来有一个灵住在你里面，永远不离开你。这个圣灵叫什么时候降临啊？就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了。好，我们再看看另外很重要的，得到能力以后呢，这里就连接指出什么？得到能力以后，如果我们到这里结束的话呢，到这里结束的话，我们就可以升天了，我们就不需要留在地上了。我们还有工作没做完嘛，就是要你做什么？这个连接告诉你说，这个没有得着能力是做什么的？叫做什么？叫做见证。这个病药的连接在上面做见证，在哪里做见证？所以如果你稍微看地图的话呢，耶路撒冷犹太权力上面知道地级。如果你稍微了解以色列的地图，耶路撒冷是当然是他们宗教啊，他们的历史文化的中心嘛。然后他们外围是什么啊？就犹太全地了。再往外一点呢，就是撒玛利亚了。再往外一点呢，就是知道地级了。所以从这里呢，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到第八章，他们传来传去，传到哪里去啊？传到耶路撒冷，第一到第八章，直到斯提反被石头打死以后，他们被逼分散到哪里去？到犹太全地了。第九到第十一章，对不对？分散到全地啊，这个腓力跑到不同地方去啊，因为他们被逼迫不能留在耶路撒冷，必须要跑嘛。然后安提亚教会就开始了嘛，不能够在那里生存了。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由另外是一章到第十三章。撒玛利亚地级十三章开始，直到末了，他们才拜保罗跟巴拿巴去，对不对？第一次布道，第二次布道，第三次都在这个这里。所以从这个使徒行第一章第八节，你可以把整个圣经里面的二十八章的 outline 可以都在根据地理环境来说，这个是它的一个简单的 outline。好，我们看看这个连接词好了。我们中文圣经是用什么号？这个什么号来的？顿号是告诉你什么？还有的意思。但是这个顿号跟原来的意思还不是那么强。原来的意思呢，其实每一个顿号之前有一个和的 and。 为什么这个 and 那么重要呢？所以当时的耶稣的门徒呢，他们也不了解耶稣的意思，他们以为说我们现在耶路撒冷传，反正他们讨厌这些外邦人嘛，耶路撒冷传来传去都传不出去。但是如果你按照原文的意思的解释的话呢，必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地级，这个和呢是讲什么意思呢？我今天早上去grocery 买的时候，我买的蔬菜和水果和鱼和牛奶，我是否买了以后回去以后再来买啊？没有，我是什么同时间买那么多东西嘛。所以在这个原文这个意思呢，这个和这个意思呢，连接词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地方是什么呀？是同时进行的，同时进行，并不是说你传完耶路撒冷，然后再传到犹太全地，再到撒玛利亚，再到地级。所以很多教会不明白为什么教会要做宣教，为什么这节圣经就是宣教的经文呢？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到地级去传福音，就是这个道理。你说，哎呀，我教会很小啊，只有三十个人，自己还自养不足，怎么能传福音呢？耶稣有没有说你等到你自养自足以后，你才去传福音啊？没有，他说一领受圣灵的能力以后，马上做什么？到耶路撒冷，同时在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这个和呢，就把这四个地方呢连接在一起的，他们是 all at one。 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就知道说，哎，原来其实耶稣的大使命呢，其实不只是在本地传福音，这是很多中国教会走不去宣教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自己还有需要啊，我们自己财务还不足啊，我们人手还不足，同还不足，怎么做宣教呢？你之所以不足，是因为你不听神的话，神没有祝福临到你。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呢，你做神要你做的时候，有能力给你的话，你就能够为神做见，神就会供应你的需要啊。因为神的心意就是如此，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地就做我的见证。所以这都是从观察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当然他解释，进一步解释就下两堂课我们讲的解释了，就问说到底圣灵是什么，圣灵怎么解释，能力是什么意思，见证是什么意思，这也是解释的时候我们才会讲的了。所以这些在你观察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呢，其实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先去解释之前，你先稍微观察一下，了解一下，哎，原来这里面很多很多，你只要观察的清楚的话呢，你就已经明白了很大很多很多的真理了。所以刚才这样一个观察一下，你可以稍微对使徒行第一章第八节更清楚明白一点嘛。如果再进一步解释，你更当然更清楚明白了圣灵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能力是用什么字写的。见证又是什么意思？等一下下午我们会再讲这个解释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做这个例子哈。好，接下来呢有一个功课你们回去可以做的，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很紧凑，没有办法。 第七章第八节就是这句话了，也是一章八节，也是约书亚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我要你观察的就是每一个字，你稍微观察，像刚才所做的一样，每一个字，哪一些连接词啊，哪一些是名词啊，哪一些是代名词，哪一些是动词啊。但你看完这些以后呢，然后你可以再进一步，刚才不是说有文体吗？我们看的是文法，然后文体的话呢，你稍微了解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对不对？刚才这个使徒行第一章八节有没有因果关系啊？有嘛，对不对？你有圣灵才会有能力嘛，有能力才能够为神做见证，有这个因果的关系啊。所以同样在这个一章八节里面也是有一些因果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对比，也没有什么高潮或者怎么样结果等等，所以这都是你可以去观察的哈。所以好不好，你就是回去的时候，你明天或者礼拜一灵修的时候，你可以用自己的圣经先问你自己，说到底你看见了什么啊？不要先去做任何的解释，先把你所观察的，包括你所讲的这个第一章第八节，然后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谁讲的，对谁讲的，为什么会讲这句话，这句话是谁讲的？约书亚记，对不对？是谁对约书亚讲的？在什么时候讲的？在这个之前发生什么事件讲这句话？摩西死了，他又继续他等等，所以你可以了解，你观察一下，你就可以发现了这句话，其实你如果把它这句话抽出来，你可以断章取义的去解释很多东西出来。但你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呢，从它的上下文跟它的整个观察背景的话呢，你的解释就很不一样了。你了解当时作者领受这句话的心情就不一样了。OK， 好，所以这个你回去可以做哈。平常这个是要交上来的，所以今天是免了你们都没交上来。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就是另外一个观察啊，不是这个，这个也是平常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在你的讲义里面，这个比较大字，也可能可以看再观察一下，第六章第六页哈，这个呢是其实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嘛，大使命它一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跟使徒行传都出现，这个我们讲到怎么样，你观察。但你观察说，哎，耶稣基督讲的这些大使命，在四本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都出现的话，重要不重要啊？肯定重要，多次性的重要嘛。你老婆一直嘱咐你不要这个，不要这样，你重要不重要？当然很重要，你要记得，不记得就糟了，对不对？所以同样，这里出现了五次，但是每一次呢，当你观察的时候，你可以好像这个作者就是马有照博士，他就把它列出来，排列出来，然后你可以观察，可以看到每个重点是不一样的。你稍微注意看一下。比如这里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他这里的重点是讲什么？使人做什么？做主的门徒。马可福音呢，就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什么？给万民听。所以马可福音的重点是讲到传福音。马路加福音呢，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罪，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民，所以你们就做事的见证。这做什么？讲到你要作为这个见证。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父怎样差遣我也照样差你们去。这里讲到什么？差遣。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刚才说过了，叫做见证。所以当你把这四个或者五个不同的这个关于大使命就你排列出来的时候，你就对大使命更清楚的认识了。就当然从这里第一个观察好了，大使命主要是要你做什么？主要的目的是要你做什么？叫人做主的门徒。第二个这里强调是什么？方法是要传福音，起点是要传福音，然后呢对象是谁啊？万民。约翰福音这里说什么呢？是要怎么样受差遣，一定要有一些代劳的伙伴，一定要有人背后支持你，不然你去送死的。因为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你不能是单打独斗的，是要有个团队的，是有人送你出去，你必须有神的同在，神的恩膏差遣你出去的。然后最后的话呢，你要怎么样给你这个资源，这个资源是什么啊？就圣灵。所以当你把这些不同的经文，当然底下我们可以看有不同的身份所讲等等，你就会发现到原来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字呢，并不是好像作者没事干就多把耶稣的话加上一句，没有的，它就是每一个有它不同的重点。 所以当你把它排列出来做一些观察的时候，你发现到说原来每一句话耶稣所讲的这个大使命呢，都有不同的重点，不同要表达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可以看见的哈。好，有没有问题对刚才我们观察的这些使徒行传还有这个，现在我们只是做一些观察而已哈，只是观察而已，还没有进入到解释。好，我们看看第四页，第四课哈，从实到来观察了这个观察经文的事实。所以你发现刚才我说到有四件事情你要注意，对不对？体察呀、气氛啊、那个文体啊，然后用语啊。接下来是什么？要注意六个不同的项目了。这六个不同的项目都是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帮助你、提醒你观察。早上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要花那么时间讲观察？因为观察是个基础嘛，要打好马步，打好根基，你解释的话应用就很轻松了。所以六个观察是必须要注意的。首先呢，强调的事项，强调的事项、重复的事项、相关的事项、类似的事项、不相同的事项、从现实生活相关的事项。好，我们现在细节来看一看强调的事项。强调的事项，强调的事项，圣经里面很有趣的，他首先用所有的个空间，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比如说哪一些人物他占圣经里面最多章节的，那你知道说他肯定是蛮重要，对不对？不然为什么圣经花那么多的篇幅来写他？耶稣重要不重要啊？重要，四福音里面都是讲耶稣的，对不对？四福音里面重点讲耶稣，所以总共的空间，马太福音里面一共有多少啊？162节，里面有342节是记录耶稣的讲话，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从圣经汇编里面找可以找出来的。百分之几啊？大概多少？超过1/3嘛。耶稣基督的言论都在马太福音，所以耶稣基督最多的登山宝训、差派门徒的时候讲话、末世的言论，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最多话的，做最少事的，因为在马可跟路加做很多事情。为什么？那你问观察就问一些问题了。为什么？为什么马太福音里面用这么多的空间讲耶稣基督讲的话呢？他要强调的是什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福音书嘛？你说为什么重复耶稣？每个福音书都有它的重点，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要表达耶稣基督是谁啊？所以只要讲话就可以了，不必做事的啊，君王嘛，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要表出来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君王啊。君王的话呢，他是有来历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讲什么家谱啊，他是有来历的、有背景的，他不是忽然间跑出来的一个闲杂人，他乃是大卫的子孙啊，从约瑟到追溯到大卫，追溯到亚当，他是有来历的，因为他是君王，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只有马太福音里面有比较详细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然后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什么他的言论，要表达说耶稣基督是他的什么是君王。马可福音有没有家谱啊？没有。耶稣讲不讲很多话？没有。耶稣做不做很多事情啊？第一章里面就充满了耶稣基督神迹奇事，马太福音里面第几章才神迹奇事啊？登山宝训完了以后才有神迹奇事，到了10几章才有耶稣基督行神迹。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就已经3-4个神迹，为什么？强调什么？马可福音是写给谁看的？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看的。罗马人懂不懂旧约历史背景啊？不懂。他们要求什么？他们要求是 action。罗马人是最讲效力的，你让我们知道耶稣就能够做什么。所以马可福音是要表达是耶稣什么？耶稣是什么？是个义的仆人。耶稣是个仆人，他就是做事的，他就是行神迹的、医病的、赶鬼的。所以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他的中心经文之一。马太福音就是写给他们，是给犹太人的，所以犹太人必须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来历啊。所以你看每一个不同圣经里面它不同的重点，因此你看它里面的所写虽然一样是叙事文，但是呢它里面所讲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路加福音是谁写的？医生嘛。医生清不清楚啊？医生是非常详细，要读医生的话，你不详细的话，药开错的话，打错针打死人的。所以医生清不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最详细记载耶稣基督怀孕，然后接着他生，包括他的亲戚都写下来，只有谁写那么清楚啊？是路加嘛，很清楚，而且是最按照耶稣基督从第一天还没出生到他最后一天死，最按照他的生活的这个跟他年龄的安排工作的次序安排，就是路加福音。 如果你要知道耶稣就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先后次序的话，那路加福音是最有先后次序的，最 orderly 的，最有次序的哈。因为他是写给提亚菲罗大人呢、啊，他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人子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最常出现是人子来，人子来啊。讲到耶稣就是 the son of man， 因为我是医生啊，证明他也是人。虽然他是从神来，他也是人，他是人子。然后约翰福音是刚才说过了，是给外邦人的，是不认识神的人，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每个福音书都有不同的重点。所以同样你看预备的空间，你知道什么？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这么多都讲到耶稣基督的言论，六七五六七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差派门徒第十章，然后二十二到二十四到二十五二十六讲到末后，很多很多段耶稣的言论，为什么？因为他是君王。好，另外一个呢，强调的事情，著名的目的，箴言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箴言书的目的很清楚，告诉你说，使什么愚人有智慧，少年人有智慧，老年人有智慧。总之你要有智慧的话呢，看箴言书，老少咸宜都可以看的，对不对？他就清楚告诉你他的目的嘛，所以你不需要去猜测他的目的在哪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刚才说看了三十三十一，告诉你说这是他的目的。所以这个著名的目的很清楚告诉你，所以你不必去猜测。他强调这本书里面就是要讲智慧，所以智慧在箴言书里面出现最多，就是这样，因为谈智慧嘛。然后呢，次序的先后也很重要了。次序的先后，比如说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马太、路加除了马可没有记载以外，耶稣基督受试探，在什么之前？他在受伤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受洗，对不对？受洗然后被什么充满了、啊？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才到旷野里面四十天，然后受魔鬼的试探。这个先后次序重要不重要啊？很重要啊！耶稣基督出来侍奉之前，他必须要先怎么经过考验的，证明他是一个能够经得起试探却不犯罪的人，证明他是一个完全神完全人，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三次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这么大的试探，他仍然能够胜过。所以这个先后次序很重要的。这个作者表达出来说，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他受洗一样圣灵会降临在他身上，但是他也必须要经过这个试探。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跟马太福音记载这个使徒的排列，第一个是谁你知道吗？第一个使徒是谁？我们看一下，来，有圣经打开一下，第六章第十四节，第一个排列是谁？最后一个是谁？这些都是有关系的，不是随便哦，突然想起这个阿猫阿狗，不是的，他是有他一定的目的的。你看看他排列，因为圣经里面的排列呢，其实也显出它的重要性，特别是把重要的人物先放在哪里，通常是先放在前面。好，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你看耶稣挑选了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人中有什么啊？西门，耶稣里面门徒最重要的是谁啊？西门啊，记载最多的是谁啊？也就是西门嘛，所以一定告诉你是西门彼得，还有什么、腓力、安德烈等等的。那最后一个是谁啊？犹大，还有什么卖主的加略人犹大，从一个最受欢迎的跟一个最被人讨厌的都写下来了，对不对？这个先后的次序重要不重要？重要的。犹大的十二个支派，先后的次序重要不重要？重要的，都非常重要的，让你知道也让你清楚明白神这里面所提出来这个次序呢，是有它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个先后次序你看圣经的时候也稍微要注意一下。然后呢，从大到小，从小到大的事件，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事其实是一个很大事。第二章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发生，在《使徒行传》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其他这些都属于什么比较小的事情了。《使徒行传》里面最大件的事件发生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充满。那章也蛮长的，一共有四十七节，讲到彼得出来讲到三千人信主，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event。这个是连续第一章讲说你的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你要得着能力，就证明说他是有能力。你让他讲一句话，讲这一篇的道理，就能够叫三千人信主，这个有没有能力啊？有能力。彼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之前是怕死的，三次不认主的，现在既然讲一篇道理，竟然就有三千人受洗要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就讲到圣灵的能力了，讲到他为主做见证了。所以这个是很大件事情了，接下来就是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他们行神迹啊，在美门啊等等啊。 然后呢，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记载说，一个比较小的事情是大卫私人的事情，他跟什么别示巴犯罪的事情。然后第十二章就开始拿当来对质他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你将来你的国家要怎么发展了，这个什么是大事，一个小事就引发的很多大事继续要发生了。所以圣经里面你可以稍微注意到，有些事情他是故意作者编排的时候呢，这些次序都很有关系，所以强调的事情都很关系的哈。好，这个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他强调，比如说他强调的话，包括那些重复的一些字眼，不断的重复的，不断的强调的哈。然后第二个是重复的事项、用语、词句、连接词。诗篇136篇是最常出现什么字啊？因他的慈爱存到永远，因他的慈爱存到永远。这你肯定知道，这里面讲的什么？讲因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每一句话讲完以后，因为这个是用诗歌唱出来的，但是人说耶和华当受敬拜赞美，然后另外一版就说因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为耶和华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万有，因他的慈爱存到永远。这是一个回应，诗人一个很多诗篇是用唱出来的，所以一面讲一句，接着回应一句。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最常出现的什么字啊？信 faith。 所以你知道这里面强调什么 faith。 如果你要讲信心的信息，你要分享信心的信息，你不得不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因为最多讲信这个信心就是在十一章里面，包括信心的人物他们所做的事情等等。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最常出现是什么这个字，特别是第十二节到二十八节最常出现的什么字啊？十三章是爱哈，十五章是讲什么复活。有人不是说耶稣没有复活的事情吗？所以保罗就用了很多复活的事情来证明耶稣基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而且是肉身从死里复活，而且复活以后我们将来要跟他一样领受新的身体等等。所以复活的信息，如果你要讲复活信息，你必须要也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里面是最多最多讲复活的了。所以这些是圣经里面重复用的这些词句呢，就告诉你说，哎，这里面它要强调的信息在哪里了。这个其实是 give away， 你一定会知道的。好，接下来人物构成叙述文的主体、主角或配角，特别是《使徒行传》，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都是谁出现比较多啊？彼得跟约翰最多。斯蒂凡死去了以后，谁开始慢慢出现了？保罗开始出现了，大马士路上第九章，然后才派到出去第十一章是三章开始什么？看看彼得开始下台了，谁上来了？保罗上来之前呢，有谁跟他一起的？巴拿巴。所以你注意看了圣经里面，这是很有趣的。如果你细查圣经的话呢，起初讲保罗跟巴拿巴，先讲巴拿巴和保罗，到了另外再过了一章以后，你变成保罗和巴拿巴。为什么？保罗慢慢起来了嘛，巴拿巴呢就开始退，因为他是提拔他的嘛，提拔他还提他，当他上台以后就他要下台了嘛。所以这些圣经人物的出现，他的先后次序、他的排列都很重要的，让你知道说，哎，他故意强调这些人物，故意强调他里面所要看重的哈。所以这些都要注意的哈。另外一个是事件和情况，路德记。但你觉得路德记路德伟大不伟大？哇，他的家婆南欧米，哇，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哇，到当时的常理的话呢，他就等他下一个儿子，他跟莫老不能生儿子了嘛，他说你怎么离开吧。然后他另外一媳妇就很快就离开，就路德说我不离开，我就用跟道跟你，就是你的国是我的国，对不对？你的名是我的名，你的神是我的神。讲完以后他到哪里去啊？他跟他这个家婆到哪里去？下到波阿斯住那个城市去嘛，对不对？然后结果他到哪里去？他到波阿斯的河场里面去捡什么？捡麦穗，对不对？在当时的背景，你觉得捡麦穗没问题啊？他是一个寡妇，大家很同情他。现在这个时代是蛮安全的。当时的时代，你知道是什么时代？他是什么时代吗？有人读一读《四世纪》第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四世纪》二十一章，有谁可以帮我翻一翻读一读？《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所以当你了解当时路德所处的时代环境背景的时候，你就更加 appreciate 说他真的是女人中的女人。好，大声读一读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换句话说是无法无天的时代。 一个寡妇到一个陌生的和田里面捡麦穗，安不安全啊？肯定不安全啊，根本没有律法保护，根本没有任何的保护。你看啊，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再读一读。对，当世事秉政的时候，换句话说，路德生活在什么时代啊？世事的时代。世事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啊？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随意而行，所以你就开始知道说，路德到麦场去捡麦穗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这是凭信心的，冒生命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他顺服他家婆嘛。讲到他，你更加会 appreciate， 更加欣赏这个女人，真的是不一样。为什么？结果耶稣的后裔里面，耶稣的家谱里面必须有她的名字，太伟大了这个女人。你当你了解这个背景的话，你更加知道说原来如此。所以这些都是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平常不注意，你现在稍微注意一下哦，她的背景，她当时的环境，你就更加明白了。所以这些你要注意的人物、事件跟情况。然后呢，新约使用旧约的经文，圣经里面有两本书，新约里面两本书是出现最多旧约经文，一个是马太福音。为什么？刚才说过了嘛，马太是写给谁的？犹太人。犹太人是要引经据典的，犹太人是很传统的，比我们中国人还有传统的。你没有告诉我你的来历，你的祖宗十八代，我根本不认你是谁。所以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就讲了家谱一大堆，说你看了看不下去嘛，谁生谁生，生来生去生个没完没了。犹太人不会的，他每一字都要看，所以他都要念出来，都要清楚知道这个是谁，这个人哪里的来历，血统纯不纯正，他们都要知道的，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这样。所以马太福音耶稣里面也很多，很常常出现说，正如经上所记，对不对？连魔鬼撒旦也说，经上不是说过，当你跳下来的时候，神要拖住你的脚吗？连魔鬼都引经据典了。最多引用旧约圣经的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了。这马太福音你刚信主你看了很多不明白，为什么如经上所记，这讲什么嘛？就讲旧约圣经嘛，对不对？另外一本书呢是希伯来书，里面也最多引用旧约圣经，为什么呢？希伯来书里面要强调是什么？实际上是讲信了。其实希伯来书里面强调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位来的弥赛亚呢，是比旧约的更好。旧约是一个影子，新约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实体。旧约是一个图画，现在是一个真人。旧约是祭司，现在是最大的祭司。旧约是祭物，这个是神的羔羊。他把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里面表扬出来，耶稣基督是取代了所有旧约里面你们所要想看的、想要知道的。在希伯来书里面，耶稣基督，你看到耶稣就等于看到旧约的全部了。所以他还这么多引用旧约圣经里面的祭司啊，旧约里面所这些的律法啊、耶稣基督啊等等啊，因为他是要强调耶稣基督是那位完全应验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预言啊，所讲的这些包括这些意象等等。所以马太福音跟希伯来书最多引用旧约经文，所以当你观察，你就开始知道了。所以你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明白希伯来书的话，要明白马太福音的话，你必须先了解一下旧约圣经的背景。所以为什么常常我们不鼓励刚信主的人看马太福音？你看不懂，因为太多里面如经上所记，经上所记。你先看马太、马可，先看马可、路加跟约翰，那你先了解一下，再看一些旧约的背景，再了解新约的话，就更加清楚了。好，这个是第二个重复的事情。好，第三个你要注意的是相关的事项，相关的事项，比如说你看从一般到个别的行动，这些都有相关的。我们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很有趣的，第六章在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完了这个虚心的有福啦，饥渴慕义的有福，完了以后呢，他马上就讲到这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讲到一些什么事情呢？所以呢，解释马太福音第六章之前，你必须要先了解。你看，从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八节，都讲了三种不同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一般的原则是在哪里呢？第六章的第一节了。第一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什么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一般上的原则 general principle， 这个 principle 是从古到今仍然可以使用的。它是应用在什么身上？应用在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十讲到什么？当你们做什么施舍的时候，对不对？先讲什么？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让右手知道， 意思说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这个原则应用在什么施舍事情上。然后五到十五节讲到什么祷告的事情上，十六到十八节讲到什么禁食的事情上。所以主要的原则在哪里呢？第六章第一节。所以你当你要解释这些祷告、施舍、禁食的时候，你先回到第一节。第一节是他要告诉你的原则，这个从一般到什么到比较个别性的。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什么？这个一般的讲到一个 general truth。 从第二节开始讲什么细节了，他说有光就有光，对不对？所以对这解释的你要了解不同的词句代表出来是不一样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也是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 principle。 然后第二节开始就开始来解释这个光，解释这个道成为肉身。所以这个是从一般到一个比较个别的。所以这个你在读经的时候你要稍微理解分辨一下，哪一些是一般的，哪一些是比较 specific 是个别的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是问与答。问与答呢，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是自问自答，有些自问没答的。其实有两种哈，一种是我们说圣经里面问问题的话，有些是直问的，就是说你肯定要回答这个答案。耶稣基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有问有答。好，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什么？第六章第一节说什么？这有何妨呢 ？Right？ 第六章第一节，保罗说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如今，第六章，对不起，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第二节马上说断乎不可了。这个如果你要了解这节他我问的问题呢，你必须要先明白第五章里面就讲到说，因为恩典来到了嘛。过去是叫做律法，但是耶稣来是给我们恩典。那恩典多的话，不是让我们犯罪更多？每次你犯罪，你求神赦免，神就赦免你，那你多犯罪吧，多犯罪领受多的恩典，是不是可以这样呢？所以保罗很快就想到他们的逻辑思想，说那很好，多犯罪多恩典啊，少犯罪少恩典啊，赶快多犯罪吧。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讲到说，断乎不可 ，absolutely not, no way 啊。好，这个是很直问的。另外呢，我们看看另外一节圣经很有趣的，是在下一个是在第八章三十五节，没有同一章，第八章三十五节，第八章三十五节，这里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里虽然没有解答给你，但是从底下一连续的问题。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吃人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些已经让清楚他以问题来强调这些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爱的隔绝。所以有时候圣经里面就是故意问一些问题。当然有一些问题是他讲出来，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三节，你们尚且不好，却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这个就是故意强调说，就是他用这种父亲给儿女跟天父，然后强调有点问那种问问题出来，不需要你解答的意思，说神真的是会比你父亲更好，会把你所求的东西给你。所以同样圣经里面用这些问题式的方式来看了，你稍微注意一下他故意要强调些什么事情。但有问题发生，他会强调一些事情要注意的。好，另外一个是因果了。因果是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刚才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看到了哈，因为有圣灵你才会有能力，才会有这个做见证。第八章呢是斯提凡第一个寻道者，第一个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寻道者，斯提凡。所以这个也是在使徒行传另外一个关键的经文。第八章开始以后呢，看了整个使徒们的行动就改变了，就分散到各地去了。所以第八章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斯提凡被石头打死，这个逼迫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力量越来越大，到一种地步呢，扫罗他要拿到大马士路上，要拿这个文件要把所有人抓起来，他们才到处去逃亡。所以这个因果关系很重要啊。然后尼希米第一章也是很重要，他讲到这个为什么会有建造城墙这个事情。因为第一章说他问了一个被掳归回的人，知道耶路撒冷情况，被城墙被毁坏啊，来百姓受凌辱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你找到因果关系。因为每一个事件的发生一定有它的前因后果的， 所以这个是也是你在观察的时候呢，你要稍微要注意的。这个观察的时候，你要明白这里面要所提到的事情。这些是前所讲的因果的事情哈。好，然后第四个我们要注意的，类似的事情，这个是稍微跟刚才三方面不一样，就是类似的事情。这里面有所谓的暗喻法，有明喻法。其实讲起来，就我们用白话来讲，就是说有一些特别的，用好像、用如、用思、用和一样的字眼呢。这个你要注意一点，明喻法哈。明喻法呢，就是将一个事件或者观念放在一起做比较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了解这个事情的话呢，你必须要先了解它要比较的事情。我们看个例子，诗篇42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听起来啊，鹿切慕我怎么知道啊？如狗切慕溪水，狗切慕它的食物，我们可能还明白一点，家里有养狗嘛，对不对？但是诗人他常常在野外逃亡啊，逃亡扫罗的追杀啊，他肯定看到很多的鹿嘛，对不对？鹿被人追杀，口渴到要追这个溪水，那种情景，他可能是历历在他的眼目里面，非常清楚。他等着我渴慕你，他想到啊，不是说狗要渴慕食物，就想到鹿切慕溪水。所以你必须要先明白当时鹿怎么切慕溪水，你才知道他当时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切慕神。我们如果是你写的话，不一样的形容词了。他写的话就是要鹿切慕溪水，因为当时就有这样的背景。Right, 所以你要了解他，就用这个如这个字，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诗人当时切慕神的这种心境。你要了解他当时所看到这些鹿如何切慕溪水这种情况，那你能够了解。所以诗人里面很多这种名词呢，都是跟当时的生活环境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是那个明喻法。另外一种法呢，就是叫暗喻法，一个是明，一个是暗哈。主要的分别呢，这个是用一件事物或者是观念来替代一个事件或者一个观念，这个讲起来好像很用例子就比较明白了。这个不是做一个比较了，是用一个东西来形容来讲解一个事情。刚才是比较，刚才是有点像说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怎么渴慕神。这个是讲到一个词，它的重点表达更清楚，用一个事件来解释一个观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什么栽种的人。他就把我们跟他的生命是用什么来比较啊？用葡萄树。哎，我们住在矽谷最好的了，你去 Napa， 有些人家后院就有葡萄树， right? 你可以了解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啊。这个葡萄树枯干了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很脆嘛，对不对？所以你了解，对我们来说我们了解了。在当时的时代，他们知道啊，耶稣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在当时犹大全地里面，很多人有这种葡萄，他们知道啊，知道这个葡萄树怎么一回事，所以他用葡萄树来做比喻，然后我们是枝子做这个比喻。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要真的要明白你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你必须要了解葡萄树和它枝子的关系。你要先去查考一下这个植物学里面葡萄树是怎么长的，葡萄树在什么情况底下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的枝子有什么用，葡萄树的季节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对整个你跟主的关系，这个生命的关系很清楚的了解。你就明白为什么在第五节他说，离开了我你就什么都不能做，在我里面你就结朵果子，不在我里面你就好像就在外面的枝子一样，就给焚烧而已。所以这个都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暗喻法，他用一个事情要表达出来一个意思啊。耶稣有另外一个，在约翰福音很多了，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用这个牧羊，耶和华真的是个牧者吗？不是，他是上帝啊。但他要表达这个关系，他用牧者，因为他是牧羊人，他知道牧羊人对羊群那种的委身，对羊群那种的爱护，所以他就用牧羊人的情景来描写他跟神的关系，神跟他的关系。耶稣后来也用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来表达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暗喻法。所以换句话说，当你要了解这种关系的时候，你必须要先了解他所用来表达的这个事物或者这个观念是什么。所以当你查经的时候，你会先要问说，到底牧羊人的特征是什么，到底葡萄树的特征是什么，枝子的特征又是什么，这样你可以进一步了解了。好，这个是暗喻法。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所强调的事情是不相同的事情。所以不相同的事情，刚才所讲的对比了，每次当你看到蛋这个字眼的时候，你马上要亮一个蛋，亮红灯啊，要亮一个红灯告诉你说，哎，它一定有些对比了。 特别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连结词呢，你必须要好好注意留意的。很多时候解经，我们要以经解经，你必须要注意它里面的连结词。这个但就是连结词了，他把他上面耶稣基督所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不知道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但是我知道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就很强烈的对比。所以你要知道有这个对比在这里面。另外一个暗喻法呢，就是圣经里面会用，又用这个暗喻法，也会用不同的事情 来比较。比如说第十八章里面讲到布衣的官，记得吗？有一个寡妇，她半夜起来啊，哎呀，她需要点东西，跑到一个布衣的官里面敲门啊，敲很多次的布衣官不理她，她在敲，敲到她烦得不得了，她说：“哎呀，我被她烦死，我还是听她的申诉什么。”她起来了，所以这里神好像，当然神不是布衣官，他自己要强调说，就算一个不义的官呢，你烦他烦到一种地步呢，他还是会帮助你伸冤的。何况我们的天父，他不是不义的官，你要求他，他就会给你答案了。这明白我意思吗？他强调他这里用不相同的事情来对比之下，我们的神呢，比不义官呢还要好。他肯定你来到他面前，其实他会给你的。好，另外一个讽喻法呢，就是所谓的讽刺哈。圣经里面有一些用讽刺的方法来把他的重点强调出来的，比如说路加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广会堂的人和这个流血血肉不止的女人。血肉不止的女人是什么啊？是外邦人，你知道吗？广会堂的是谁啊？是犹太人啊，他们是懂得旧约经书的人啊。他的信心跟这个血肉女人心灵比较起来，谁的心灵比较大？血肉女人心灵比较大。广会堂的时候，请你到我的家为我的儿子祷告，叫他不死。这女人说什么啊？我只要摸到耶稣基督衣裳的什么穗子，我就好了。这个什么有点带着讽刺的味道，对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文士说：“你看，一个外邦的女子对我这个弥赛亚就有这么大的信心，你们这些犹太人还要劳叫我到你的家里面为你儿子祷告。”这个有点之间有点讽刺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告诉他们说他们真的信心不如一个外邦人。好，这个不相同，另外一个呢，就与事实相同的，与现实生活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好像当时《使徒行传》里面他们一些的经历啊，或者是旧约圣经里面某某人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问一些问题，来帮助我们理解说，哎，到底我们当时如果在他的处境底下，我们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做法、同样的回应？所以你可以问这些问题啊。他的愿望是什么？目标是什么？面对什么困难？他的感受是如何？他有什么回应？我会有什么回应呢？比如说摩西还在埃及做王子的时候，当他看到有一天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动怒起来，一手把那个埃及人给杀死，他把他藏起来。你当时想说他当时心中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当时有什么愿望？他当时有什么感受？当别人发现到，当特别是以希伯来人发现到说他竟然做出这个事情说，他说你要做我们的王吗？他当时有什么反应？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所以这些让你能够亲身到这种经历里面去，特别是新约时代里面也是如此，对不对？那些信心的人啊，耶稣基督在彼得岳母家做客的时候，比如说或者在马大玛利亚家做客的时候，哎，玛利亚那种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但是他的心境是什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你会是马大吗？还是你是玛利亚？所以这都是可以让你，因为这些跟我们真实生活情况很有关联的，很相似的，你可以把自己放在里面呢，可以稍微能够帮助你去理解、去观察的时候呢，你看起来呢，感受就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好，我想在这个之前呢，我希望就是你们这次上完这个查经法以后呢，你做一个练习，就是从现在到未来的一个月，你可以选一卷的书，一卷圣经的书，不要超过六章，不要超过六章的书，不要超过六章的书。比如说，你可以选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就是路德记没有超过六章啦，约拿书没有超过六章啦，新约的话呢，就是腓立比书啊、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都没有超过六章的。旧约里面还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短的这些马拉基书啊。哈巴谷书啊，你可以选少于六章的，然后这个月里面呢，你的重点就是来好好的来查考这六章一到六章里面的经文，按照刚才所观察的四个经文的题材啊、气氛啊、这个结构啊、用语啊，刚才那六个项目，先来第一次你 读的时候呢，先做一些观察，观察完你把你的东西观察写在笔记本里面。第二次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所讲的这些关于这些解释的时候，你才写下来。至少你先把这些观察的事情先写下来哈。我们看一个例子哈，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这个耶稣基督他被卖、被鞭，就是被审问的时候哈，彼得在外眼里面坐坐。比如你看这节经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当时你可以想想看，我们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嘛。如果耶稣基督一天被抓去的话呢，你会像彼得吗？还是你像其他十一个门徒都逃之夭夭不见掉？就算你是彼得的话呢，当时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会怎么做呢？但你还没有说指着骂彼得真的不争气，真的是没用，你先把你自己放在彼得的情况里面，先了解一下当时逼迫耶稣的情况是怎么样。当时文士法利赛人要置他于死地，当时在那里高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有多少群众在那里呼喊。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会比彼得更好吗？你会怎么做？一次两次三次问你，你会怎么做？所以这些都是让你能够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一读就过去，你问问你自己，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彼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翻译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哈，就是带你去再看的时候能够理解一下。好，有没有问题？对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观察，所以基本上我们刚才所讲的观察，你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刚才四项加上这个六项嘛哈，就是刚才所讲的四项跟这个六项，大概有十项，你稍微注意一下，在你查经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都可以记录下来哈。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个结构的分析了。我们看看结构的分析，大处着眼，结构的分析。因为结构刚才说，我们结构我们要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气氛你可以在经文里面找出来，然后这个文法待会我们会再进一步再讲，解释的会进一步讲，关于它的这个文体我们之后会讲，但是结构呢是真的是可以好好再来思想哈。结构，首先当我们讲结构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首先要来注意这个结构，圣经里面都有结构，不同的结构你要辨认这个段落的界限。我们现在的圣经很好啊，圣经已经把这个界限，你知道圣经本来写成的时候呢，是根本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哈，是没有，起初的圣经是没有分章节的，他就把全部一系列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八章第二十节，全部就是一下子写完，没有章没有节的，也没有分段的。所以后来他们借助这个翻译，借着方便我们读的缘故呢，就把它分成章分成节，还注上了标题，这些早期都没有的哈，就帮助你。所以这个已经帮助你做了很多事情，辨清这个段落的界限。你要先辨认段落的界限，比如说你要看一段的经文，我们回看上面一段的经文好了，上面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九到七十五节，这个如果我们把它分段来看的话呢，首先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词一段就行了。这个如果你要去细查的话，你先把它分段，在哪里哪一个是比较可以如果你要把它分段，你要怎么分呢？首先应该说第六十九节是大概一个故事的一个大概讲解，对不对？讲到说彼得在外宴里坐，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和那加利人耶稣是一伙的，对不起，第一到第六十九节到七十节可以算是什么一个小段，对不对？因为他是第一次被问到，然后七十一节到七十二节是第二个段，他第二次不认，然后七十三节到七十四节什么第四次，第三个段，七十五节是第五个段，所以你自己在观察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分段，然后第一次你可以列出表了，刚才这样列出表，第一次。他被询问的时候是谁来询问他，在哪里询问他，问他什么话，他的回应是什么，明白吗？观察你可以这样做。第二次谁来问他，在哪里问他，问他什么话，他什么回应。第三次谁来问他，在哪里问，问什么话，他什么回应。好，完了以后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第七十五节说什么？他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七教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出去痛哭。所以当你这样在细查的，你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你过去没有注意到的。 三个使女问话的这些里面的话语的里面的词句，到底是谁在问他？所以这些都是在你在分段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把它这一段你要查考，你就可以把它这样把它分段出来，那做一些分析，做一些观察。所以你认清了以后这个界限以后呢，然后呢，第二个是断定经文主要的思路与结构。比如我们看第一讲的，第一个是他第一次否认耶稣，第二段可以说第二次否认耶稣，第三段是第三次否认耶稣，然后第四段是否认耶稣之后的结果。你就可以稍微简单的可以把它先，这个是为了例子很简单讲一讲哈。然后呢，你就可以写出初步结构的大纲，初步结构的大纲，你就可以很简单说这个五十六节刚才是第几节啊？哦，上经文六十九节到七十五节，你很简单写这个大纲。彼得，你可以说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你可以按照你所观察的，稍微把它简单的大纲写出来。所以这一段呢，你就可以去这样的去观察去分析了。所以在你观察的时候呢，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就问一些问题：到底这一章里面要表达是什么？这一章里面的重点是在哪里？所以就在你注意这些结构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你，那你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以后呢，然后你可以尽量慢慢做一些图表哈，做一些图表。做图表的好处就是呢，因为好的图画胜过千句话，对不对 ？You know, a picture says a thousand words。真的一个图表，你看出来就可以告诉你很多很多的事情。好的图表呢，也帮助你记忆，特别是你想起图画，你记的机会比你看一些字来的还要久，对不对？你看过照片，你都记得树木长什么样子。我跟你讲树木什么样子，你没见过它的话，你根本过了就忘记了。看到相片，哇，原来是那么可爱的树木，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不一样。然后第三呢，图表帮助表达你所观察的。这个图表你如果做起来的话呢，可以帮助你以后可以不断的在上面可以加这个图表进去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图表。所以制作图表的时候呢，其实在观察的阶段呢，你就可以做图表。首先你先把它分段以后呢，怎么做这个图表呢？首先你读完圣经的时候呢，写下该段经文的题目和标题，刚才说过了嘛，就是他第一次不认主，第二次不认主，第三次不认主哈。在 脑中 思想图表问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什么关系，第三次有什么关系，第三次他开始做什么，开始咒诅了，对不对？第一次还可以还忍着，没讲难听的话，第二次还忍着，第三次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它写出来，然后尽量简化你的图表，可分数个图表来表达，要富有创意，然后继续修改你的图表。好，你看看这个图表好了，下面这个是什么？马有照博士的写的。你看他把这个路，这个是什么？哪本书啊？路德记一共有四章，对不对？他就记住他每次读经和观察。首先你看第一个告诉你说这个事情在哪里发生了，第一章在哪里发生呢？波阿斯的城。第二呢，到波阿斯的田地里面去了。第三呢，到他的禾场里面去了。第四呢，到波阿斯的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故事的演变呢？所以你以后你一读波阿斯路德记，你马上知道说，哎，这个在四个不同地方，每一章里面讲不同的事情。然后第二呢，这个一二三四三四章，第一章里面讲到什么啊？寄居了，回乡，这里面是一到二十二节，里面有农妇啊、荒年啊、遇苦难的信心的，这个不要讲信心道路线哈。到一二三，第二呢，在这个波阿斯的田里面，我们看到波阿斯给他恩典嘛，他是个不认识的人，给他恩典，让他能够捡这个麦穗啊，供人麦穗等等。第三章呢，讲到一个他的家婆很聪明，跟他说：“哎，你要来，这个是我们的帮助他怎么相亲哈，基本上哈。”然后第四呢，就澄清呢，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在里面了。这里可以看到很简单的把路德记四章，从这里一直到这里呢，都是讲到这里面所讲的，对不对？到新家。从遇苦难到信心，到这里面开始有一点是解释的了，信心的道路啊，爱心的道路，谦卑的慰藉，顺服的赏赐，信心的试炼，信心的劳苦，信心的应许，信心的赏赐，你可以看到吗？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词句来表达。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图表做出来以后呢，你下次要看路德记的时候，比如说查经要带路加在路德记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容易看？你打出来就知道了，你不要再重新再花时间去看，你至少先有这个概念了，知道说，哎，路德记是讲了什么了，然后在哪里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你带查经的时候，或者分享信息的时候，你有整本书的背景在你的背后的话呢，你讲出来的话，你的说服力、你的能力就不一样了。好，我们看讲义的下一页，第十二页。第十二页是哪一本书啊？尼希米记嘛，对不对？ 所以第一章到第六章讲到什么？重建圣城耶路撒冷。第七到第十章讲什么？城墙建完以后建造什么？建造神的百姓，所以重建神的名。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分段了，其他细节你可以往下看。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页你看创世纪，这个是创世纪已经讲出来。创世纪他就把它分成，你看大纲是什么？太古时期一共有四个很重要的事件发生，创世纪、创世、堕落、洪水跟巴别塔。然后有多少个人物啊？四个人物。所以如果你这样很简单，你看他就是借助观察嘛，你就可以掌握创世纪了。创世纪一共有四个人物跟四个事件，对不对？四个事件是什么？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四个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你把创世纪已经好像在你的掌握里，至少你知道它里面的大纲讲什么了，对不对？然后底下你把它再把它用图画来细节 来表达出来了，四个事件、四个人物等等。好，接下来另外一个你看看第十四页，这里说马太福音里面，这里面太快跟你们讲，这里讲到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这里讲到，刚才说他表达是谁？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君王啊。所以他就用王来做这个主题，王的背景、他的家谱、王的预备、王的宣言、王的权柄、王的背弃、王的训练、王的受苦、王的复活。有没有看到他就以耶稣基督是君王作为主题？因为马太福音要表达是耶稣基督就是君王，他就是那位受膏的弥赛亚要来的君王，所以就用君王做主题。好，下一个是哪一本书？第十五页哪一本书啊？腓立比书哈，是腓立比书，是讲到腓立比书，耶稣基督，这里讲到福音与我们的关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至宝，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这个是腓立比书哈。然后第十六页，是的，是什么书啊？约拿记。这个其实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的一个作业之一。我那时候在神学院上圣经课的时候，每一本书我们都要画一个图画出来，画一个图表，不是画一个图画了，就是我看到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不起，约拿书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用图表画出来了。这个是当时我的作业，就是你看第一章讲到说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就是他逃离神嘛，逃亡嘛。第二个呢就在鱼的肚子里面，第三呢他就是很多尼尼微城悔改嘛，第四呢他对神非常生气，所以就用图画来画出来。所以这些其实你自己在说做笔记的好，就是你把它每一章每一节先把它写下来，中心思想在哪里，然后你可以用图画，可以用供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功课给你看，这以前的功课，这个不是画了，这个是太多，这个是创世纪了，创世很长啊，一共有多少？50章啊，所以不能一章是做不完，我就把每一章的主题用一个字写出来。第一个什么？六天的 creation。第二章讲到亚当夏娃，第三讲到堕落，第四讲到该隐和亚伯。所以你可以把圣经很简单很快，你就把它列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底下你做一些观察了，在里面观察，我就讲到说那个信心的曲线呢、啊。到底他们有没有信心等等啊？所以这个是一共是40，够，只有2页才能够做完。这以前都要教功课的，以前，所以你们现在不必教功课。那告诉你，你可以这样做，对你有帮助的。然后这个是哪一本书？这个也是我的功课。哪一本书？这个其实是尼希米记哈。尼希米记，建造城墙的尼赫迈亚，第一章到第七章，然后第八章到第十三章，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用图表来表达。所以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要讲到啊，或者预备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先把这个图表拿出来看一看，所以整个尼希米记我就很清楚的了解了，知道每一章的重点。因为我们是要以经解经嘛，你讲到也不能够离开圣经，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它的上下文，它的整个来龙去脉，所以这个是有帮助的。所以图表呢其实很有帮助。所以当你看这些图表的时候，有没有帮助你啊？很容易，right？ 你看就明白了，但是这个花时间做是蛮辛苦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真的是花一点时间去做，因为图表真的很有帮助。我知道如今我这些图表我都还在的，66个图表，每一整书一个图表， 但是要功课 没办法，一定要交，不然的话不及格。对，所以你们现在比较自由一点的话， 也鼓励你能够做一下这些功课，能够帮助你呢，让你能够真的是能够从中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好，然后最后一张图表让你看的是，这个其实你们要做的功课，待会你吃，我们讲完这个以后，我们就是吃饭的时间。所以你吃得快的话呢，请你就做一做这个功课。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到第五章四十二节，这里面已经把它列出来了，基本上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个里面，我已经把你分段了，所以已经帮助你很多了。马可福音里面一共到第五章一共有一二三四四个神迹，所以每一个神迹里面要你找出来的，比如说这个神迹是在哪里发生，哪一个范畴，灵界啊，好像在身体上啊，在这个世界啊，在谁的身上，主要的人物是谁，然后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这个凭借是什么方法，结果是什么，最后呢是信心，到底当事人领受这个神迹的人有没有信心，所以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做一些观察，好不好，待会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做一做，我们回来的时候可以讨论。好，我们可以看 有没有问题。好，我们进度不错，我们至少讲了五课。好，待会你有时间的话，先把刚才我们所讲的先观察一下，先看看，至少有两件事情刚才你要你做的，你先选好不多不就不超过六卷的这个经文，作为你未来一个月的查经法里面的练习。然后其中一个功课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回去好好的观察刚才所讲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功课，这个功课你等一下就先做好了，这个图表的功课比较容易做，你可以等一下就先做一做。好，有没有问题，在我们还没有吃午饭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我们大概吃午饭的时间呢，如果你有午睡的话你可以午睡一下也行。我们到一点半啊，到一点半我们准时回来，好不好？十二点半到一点半我们准时回来，因为我们下午还有一半以上的课我们要来讲，好不好？我们今天一起做个祷告。谢天父，让我们今天早上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学习许多的功课，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不但能够听，能够看，也能够很好的牢记在我们心中，更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意愿，好，让我们真是愿意将我们所学习的这些方法，这些原则，当我们再一次打开圣经，不论是我们灵修或者是带查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使用这些原则，好，那这些原则能够帮助我们按正义分解主你的话，好，你的话真的是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主啊，改变生命的功效。